诗篇九十一章，一到十六节，旧约471页，470到471页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，必在全能者的荫庇下安居。我要对耶和华说：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保障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所倚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的人的网罗，脱离致命的瘟疫。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他的信实像盾牌，像坚垒，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恐，或是白日的飞箭，也不必害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或是在正午把人毁灭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左边，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但灾害必不临近你。不过你要亲眼观看，看见恶人遭报。你既然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避难所，把至高者当作自己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必不临近你的帐篷。因为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，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。他们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。你必践踏狮子和毁蛇，你必踏碎少壮狮子和大蛇。耶和华说：因为他恋慕我，我必搭救他；因为他认识我的名，我必保护他。他求告我，我必应允他；他在患难中，我必与他同在。我必拯救他，使他得尊荣；我必使他得享长寿，又向他显明我的救恩。
在困难时刻，在困难时刻你会做什么呢？面对逆境，你仰望谁的帮助呢？St. Helens 教堂周围或多或少这些大厦都是什么呢？保险公司，都是保险公司。正因为今天我们所思考的话题，他们才有存在的理由。听一下他们这些保险公司的口号，其实不是这些公司，是国内中国大陆的一些公司。相知多年，值得托付，平安是福，平安人寿，用一份安诚换一生平安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我们都是你的保障。你是否愿意把你将来的一切托付给这些公司呢？你被说服吗？签署合约以前，当然要详细读小号字的印出的内容，对不对？具体有哪些免责条款，哪些免责条款。最近一年，英国媒体不断地报道难民危机，是不是？难民问题是很严重的。那我猜许多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，他们曾经有保险，但战争、饥荒、逼迫都不在保险单的范围之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没办法成为难民。说实话，有时候让我质疑的是，这些难民干嘛来到英国？难道这个国家的状况也很糟糕呢？经济的危机， 公共服务的罢工，刚才江建提到火车的问题，卫生服务的局限性等等。然后这些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相比之下，难民的处境让人无可奈何地冒着生命危险做一个破烂的小船，跨越英吉利海峡。他们干嘛那么勇敢？因为无可奈何。但感谢主，你我的问题常常没有那么难受。但2023年，咱们一些人，福音家的一些人，很有可能会经历磨难。 我不是什么先知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，这么多人在活在这个世界，甚至你已经陷入了绝望，可能你今天在坐着说啊，这一早就开始了。那我想知道，在困难时刻，你自己做什么？面对逆境，你仰望谁的帮助呢？上周我们开始三周的讲道系列，我们查考这诗篇卷四的开头。以色列，你记得没有？我们上周看到以色列辉煌的时期早就过去了，神的子民迷路了，以色列深感沮丧，究竟他们被掳在异国他乡。那么从九十篇一开始，我们看见，我们见到有一丝曙光，神帮助他的子民重新发现回家的道路。重新发现回家的道路，他们要理解神是他们的居所，不是耶路撒冷，神自己是他们的居所。理解我们值得每天再次饱尝耶和华的仁慈，神是不变的。他们要理解，我们要理解神不变的恩慈。那么今天我们唱九十一篇，我们继续被鼓励，今天被鼓励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避难所。让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好不好？住在至高者，弟兄姐妹，在2023年，在这新年的开始，你想要得到确信和盼望吗？91篇包含着特别能带我们安慰的宝贵的真理。想起逃亡英国的难民，他们肯定考虑将来美好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他们还没有过那个海峡，他们想起英国将来会给他们带来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但同时我相信他们很关心怎么跨越海峡，接触黑帮人贩子，见到破烂的小船，肯定带不了很多安全感，对不对？他们也肯定听过很多之前的人离世了，没有成功。基督徒呢，在新的一年，当然我们值得默想将来的盼望，新天新地，但同时我们要关心跨越这世界的旷野。但感谢主，我们不需要无可奈的做一个破烂的小船。按照诗篇九十一篇，投靠耶和华能给我们带来最最好的安全感。首先让我们留意诗篇的作者如何描述所面对的困境，好不好？这是大纲第一点，经历磨难时，经历磨难时。你看第三节，捕鸟的人的网络，致命的瘟疫，这是随时可以发生的。然后你看第五节，黑夜的惊恐，白日的飞剑，或者第六节，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正午把人毁灭的毒病。你看这些画面都是不是非常的生动，如同陷阱或者一支箭穿过空中。这些逆境有时候是很有针对性的，有时候好像是似乎是偶然发生的。那么经历磨难常常是一个人要面对痛苦，对不对？但不一定。看一下第七节，最近几年很清楚，有时候磨难同时临到成千上万的人。不过2023年我们活在伦敦、亚洲、乌克兰，基督徒活在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，对不对？你看第十节，有祸患，有灾害。第十三节，有狮子，有大蛇。第十五节呢，概括性的词，患难。 那么五年前，如果我再跟大家展开诗篇九十一篇，我可能需要让大家发挥想象力，考虑面对毒害致命的瘟疫和它所引起的恐慌。也许我们会一起想到过去欧洲的黑死病，或者埃及面对耶和华的实灾。但2023年的你我，那我们不需要发挥想象力，对不对？这几年我们多次看见 COVID 新冠所造成的巨大灾害，见到爆满的停尸房、火葬场。新冠很残酷，不分贫富。我也知道当中一些人有切身体会，并且有人今天特别关心在大陆的朋友、大陆的家人。有一点遗憾，疫情之前福音之家却没有认真查考九十一篇诗篇，九十一篇一定是对症下药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但没关系，究竟疫情完全结束之后会有各种别的磨难在我们眼前。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是基督徒，你们感兴趣，愿意多了解一下，特别高兴你们愿意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。希望你们不要误解，基督信仰并不是天方夜谭，我们信仰是最现实的世界观。我们不像很多人活得像自己可以躲避世界上的痛苦，那倒没有，恰恰相反，基督徒是最了解面对逆境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只是暂时的。弟兄姐妹，就是基督徒朋友们，经历磨难时我们要投靠耶和华，要么是我们一直留在伦敦，或者是去 Rochester 也好，还是回国也好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投靠耶和华，这是大纲第二点。现在开始集中在诗篇的开头和中间的段落。当我读一下一到二节，注意四个神的名称和四个避难所的比喻，好不好？四个神的名称，四个避难所的比喻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，必在全能者的隐蔽下安居。我要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保障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。经历磨难时，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多么蒙福，多么蒙福，要么是抑郁症，要么是逼迫，要么是癌症，要各种各样的痛苦，我们是多么的蒙福。为什么呢？第一节，我们认识的耶和华，他是谁呢？至高者，他掌管万物一切，他超过，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，他有一切的权柄。弟兄姐妹，面对逆境投靠那至高者。那么上周提到2004年东南亚的海啸，你记得吗？海啸，当海啸警报响起的时候，不会有人想坐在海边的帐篷里面，尤其是如果有机会能跑到山顶上的钢筋水泥的房子里面，是不是？干嘛留在海滩上的那个帐篷？如果你早就知道上面山顶上有非常结实的钢筋水泥的房子，那肯定往那边跑。至高者是，也是全能者。英国人难以欣赏安居在阴蔽下，因为英国天气很糟糕了。但在亚洲长大的人，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在亚洲长大，你们是不是都理解躲避正午的大太阳是多么舒服？朋友们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没有更好的地方能够掩蔽。不是一棵树，不是什么 保险公司，就是传道者耶和华。至高者传道，刚才我说耶和华，这是另一个词，是吧？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？信守承诺立约之神，就是神子民自己可以用的名字，称呼神。你看第一节，第一节阐述事实，第二节这事实自己能应用和回应。那你愿不愿意在心里回想第二节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。信实的神是否作为你的隐秘之处，也作为你的保障？我们一些人在生命的一个转折点，有人准备生孩子，这位神是不是你的避难所？有一些人已经退休了，但正在考虑怎么投入你的剩下的几十年，他会不会作为你的神，你的避难所？投靠耶和华所带来的安全感远远胜过任何国家的要塞、教育、知识。护照、签证、高科技、丰富的资源，这些都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感。不是说这些本身不好，但显而易见的是，他们如同一个泰国海滩上很豪华坚固的酒店，面对海啸真是不堪一击。看起来很好，这些大厦周围的看起来很棒，但不堪一击。基督徒，我们是多么蒙福。第三节，他必拯救你。我们到了祷告最后一点，让我们一起读九到十节，美好的一个总结。第九节，你既然要耶和华当作正在查出埃及记的 St. Helens 的弟兄姐妹，回顾七到十二章的十灾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读到下面的意思？埃及全部的牲畜都死了，可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没有死去。或者到了逾越节最后一个火灾，在埃及全地必有大哀号，但是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叫吠，为要使人知道耶和华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。你记得吗？当神的子民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避难所，当神的子民把至高者做自己的居所，就是一篇第十节，灾害必不临近。你的帐篷必不临近你的帐篷。真的吗？怎么那么确信？神的子民也不是有时候会受伤害吗？围绕着九到十节，作者提供耶和华必拯救的两个原因。第四节，神必什么什么，因此五到八节，你不必什么什么，神必什么，你就什么什么。然后十一到十二节，神会怎么怎么样，因此第十三节，你必什么什么。回家之后你可以更详细的看这个架构。其实回家以后你也可以参考申命记三十二章，很多摩西画出的画面都出现在这篇诗篇，包括神的翅膀。有幸听摩西如何记载神所讲的话。耶和华在旷野之地遇见了以色列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像捞鹰搅动草窝，飞翔在雏鹰之上，伸展翅膀接触雏鹰， 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，就像一只鸡一只鸟孜孜不倦的，包括鸡孜孜不倦的看过自己的幼小的孩子，耶和华同样必看顾保护他的子民。其实在福音书里我们读到下面耶稣对旧以色列所说的一句话，耶稣他说，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儿女，就像母鸡招聚小鸡到翅膀底下。这就是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神，他想做的，让他的子民招聚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你想想，有哪儿比母鸡温暖的羽毛下面更安全？尤其是加上钢铁一般坚固的铠甲，你看第四节的后半节，这个铠甲是什么呢？神的信实，神的信实像盾牌，像坚垒。结果我们不必害怕，即使周围都是乱七八糟，面对最后末日的审判，神的子民不必害怕。神的信实必保护我们，一方面是神的信实，另外是神的天使。所以神的信实四到八节，然后神的天使也就是十一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十一到十二节好不好？因为他为了你，在原文使者这个词就是天使，同一个词，使者。那么在福音之下我们不是经常谈到天使，这是因为圣经积极地鼓励我们不要集中在天使的身上，所以我们没有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使微不足道。圣诞节我们不是读到耶稣的诞生，我们见到天使当作神的使者宣告重大的信息，你记得吗？路加也告诉我们，每一次有人第一次悔改相信，我听说最近几周 有几个人是第一次悔改相信，感谢主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第一次悔改相信，按照路加福音耶稣说，在天上无数的天使因你的悔改他们而喜气若狂，特别好。属灵的陷阱，我们属灵的状况我们常常并没有思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不再发生。其实天使可能最关键的角色就是看顾保守，看顾保守神的子民。好像圣经没有提天主教所主张的守护天使，也许在哈雷坞的片子你可能看到这个想法，圣经没有提这个。他们以为每个信徒身边有自己纯职的天使，你的天使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，圣经没有提这个概念。但是呢，虽然没有提个人某一个天使是被分配的，他确实圣经里好几段经文提到无数的天使，无数的天使正在与神同工来看顾保守神的子民。 你希望有一个天使吗？还是无数的？我希望有无数的，所以我很高兴圣经是这样讲，无数的天使。想起美国总统进行国家国事访问，然后国事访问期间保安部门如临大敌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比美国总统更加安全，因为保守我们的团队更加厉害，不是几个人，无数的天使。想起2023年我们所要面对的各个不同的挑战，甚至逆境，甚至要经历磨难，福音之家我们不必害怕，甚至我们可以珍惜活在站在获胜的一方。 让我们一起读第十三节。你必践踏狮子，在圣经里，狮子和大蛇往往都体现出这个世界的咒诅，被咒诅。要么是以色列在旷野中面对活蛇，或者最早在伊甸园，亚当夏娃面对蛇，或者是要么是但以理陷入狮子洞中，要么是使徒保罗被放逐在小岛上面对大蛇。一次一次，我们看见耶和华看顾保守投靠他的人。我们是否会信靠神、投靠神，还是是背逆神、相信谎言？那么不用说，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知道的更多。原先读者他们可以想起但以理，他们可以想起过去旧约以色列历史的各个案子，但是我们想起谁呢？耶稣基督。之前主起给我们朗读的路加福音四章，耶稣在旷野里受试探。之前以色列在旷野里受试探，是不是？但耶稣基督他不像亚当在伊甸园，或者以色列人在旷野里，耶稣他全心的把耶和华作为他的避难所，他全心的依靠神当作他的保障，他一次没有动摇。即使撒旦滥用了这诗篇的十一十二节，你注意了吗？没有，十一十二节就是撒旦所引用的那句话，虽然他滥用了这句话，耶稣一直把至高者当作自己的居所。其实第八节我们没有看，第八节投靠耶和华的人会亲眼观看恶人遭报，但耶稣不一样，他不只看见，他亲自的遭遇，承担了你我该承受的审判。做新的亚当，做新的以色列，神所立的王耶稣基督踩死了这大蛇，应验圣经一开始的承诺，魔鬼撒旦被打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站在获胜的一方。魔鬼撒旦2023年的开始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获胜的一方。正因如此，咱们基督徒更加确信神必拯救，神必拯救。你有没有记得耶稣的门徒，他们从一次短宣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欢喜快乐地回到耶稣身边，然后耶稣说，门徒们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狮子，胜过啊不是狮子，践踏蛇和羞子，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，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了。那么只要神愿意让你活下去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你。兄弟啊，咱们是不是要更多珍惜活在战胜的一方？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这些，体会到我们站在获胜的一方，我们肯定更加的欣喜若狂，更加的欢喜快乐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不能受伤，这不是成功福音，不是我们不会有任何什么问题，但归根到底，撒旦最恐怖的攻击最终无法伤害我们。最后，最最后的让我们与神的爱分开的，不可能来伤害我们，他不可能让我们与神的爱分开。经历磨难的时候，当你终于意识到你是无能为力的，真没必要投靠这世界提供的破烂的小船，我们可以投靠至高者，我们可以把耶和华独一真神当作自己的避难所。不像那些保险公司有许多免责条款， 如果你2023年没有灵修一个多小时什么什么，我不能保证。没有，这是无条件的，耶和华必拯救。那么这是之前注意最后三节经文，第一次就是诗篇当中第一次耶和华亲自开口，然后他说什么呢？因为他恋慕我，我必搭救他。他指的是谁？不是所有的人。耶和华提到三个特点，你看第十四节，恋慕神的人，认识他名的人。神的名指的是他的品性和完美的展现，所以说耶和华必拯救那些饱尝他恩慈的人。当然越认识耶和华，我们就越恋慕他，也会越确信的求告他，这是第三个点。你看第十五节，感谢主，耶和华必应允求告他的人，甚至他必与我们同在。那么福音家明白这一点，这个应该彻底的改变一切。不管面对任何患难，神必与你同在。曾经有人这样说，遭遇各种患难，但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，这一点远远胜过每次自己的生活一切很顺利但与神无分了。我再说一遍，遭遇各种患难，但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，远远胜过每次自己的生活一切很顺利但与神无分了。那么值得强调的是，这不是保险单，这是个关系。所以下一次自己经历磨难，还是小组的弟兄姐妹遭遇逆境，不如我们回顾14到16节的六个耶和华必的承诺。现在没有时间详细的展开，回去你可以看一下六个特别奇妙的承诺。他说，我必搭救，我必保护，我必应允，我必拯救，我必使他得享长寿。也可以默想诗篇91篇所画出的画面。这个 Midweek Houston 的弟兄最近遇到什么什么困难，那鼓励他去默想91篇的这些画面。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全能者的隐蔽下，避难所保障。 IGG 的姐妹下个月突然发生很严重的事情，回到91篇，鼓励她去思考神的信使，神的天使。我们是不是很少想到天使？神的天使会看顾我。默想这些，那就肯定更加确信的向耶和华祷告。那么福音家，不管今天个人的情况怎样，让我们选择在2023年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避难所。阿们。